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金宁家的大门门把上挂了两个物件，一个是中空的星星 star， 以及一只可爱的大象。每次我看到它们，都会浮现出这几个字：心之所向。这提醒我，我如果要活出向往的状态，就得时常审视跟激励自己，是不是仍旧走在正确的方向。星之导航节目也是盼望能够和正在聆听的你，透过探索不同主题的星球，有好的方向，也有不同角度的挖掘探索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从大象的习性以及跟人类的互动中看到其中的方向。
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，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，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。这里是动物星球。
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、习性，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。我们这几周聚焦的动物是大象。大象可以分为三个种类：非洲草原象、非洲森林象跟亚洲象。非洲草原象是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，并且生活在更大的家族里。非洲草原象的耳朵很大，形状就像是非洲，这让它们的身体更容易降温。非洲草原象散布在中非、东非跟西非地区，以东非跟非洲南部最容易看到，其中又以非洲南部最容易近距离的观赏到它们。普扎纳的乔贝国家公园就是全世界象群密度最高的地方。至于非洲森林象，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的刚果盆地，它们生活在茂密的热带雨林里。在两种非洲象之中，非洲森林象的保育状态更加的危急。这种大象喜欢吃水果，这让它们成为重要的生态系工程师，可以帮助热带雨林维持健康。你可能会在视频中经常看到大象用身体和鼻子把树弄倒，看起来像是在破坏，其实并不是。大象拔树并不是在破坏，反而帮助了大自然循环更新，才会有茂密的森林。它们更像是大自然的园丁。大象是生态系统工程师，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对其他野生的动物来说是提供许多益处的好伙伴。大象身形巨大，是其他物种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。它们的象牙可以挖开地面，找出水源给其他动物使用，它们的排泄物能够把植物种子散播到森林各处，让植物繁衍生长，帮助其他植物维护栖息地的生态，保持多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象群的行经之处能够在茂密的森林中踏出道路，为其他动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，它们都有路可以走，也对动物的有效扩散起了促进的作用。有的物种就靠着大象移平的树木挖洞取水，还有一些动物会把被大象挖过的地方当作自己的栖身之处。在非洲就有一种蜥蜴喜欢选择被大象推倒过的树木作为自己的家。 位在非洲中西部的加蓬是目前非洲森林象剩余量最多的国家。加蓬的前任环境保护部长李怀特曾经说，非洲森林象的学名指的是它们较小的圆形的耳朵，它们的象牙向下生长，年长的雄象象牙偶尔会碰到地面，它们身体的后腿比较长，而非洲草原象则是前腿比较长。比起非洲草原象，非洲森林象的身体颜色较深，体型比较小。非洲森林象因为耳朵比较圆，又称为圆耳象。不同于非洲草原象，非洲森林象生活在更小的家庭里，并且拥有更长的孕期，这也表示它们比较难从盗猎中恢复。它们的象牙呈现粉红色，而且密度更高，被盗猎者所偏爱。而这些人的确也让非洲的森林象濒临灭绝。苏格兰史特林大学的生物学家菲欧娜·梅塞尔斯，他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，非洲森林象的数量低于其潜在规模的 10%， 而且实际分布少于其潜在范围的四分之一。非洲草原象已经被列为极危物种了。由于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非洲森林象是被非洲草原象并为同一类，因此很少有根据森林象的独立研究。可是自从把森林象从草原象分出来之后，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专门研究非洲森林象。为了收集数据，科学家曾经在刚果共和国布下了由50个被动式声学感测器组成的监测网。这些感测器横越了超过121万公顷的诺瓦贝尔多基国家公园和相邻的林业特许区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在8起疑似盗猎事件的枪声出现前不久，象群变得沉默，在枪声过后，大象们立刻提高音量发声，这暗示他们可能在使用警报信号通知其他大象，或者是召集家人前往安全的地方。这项研究发表在《非洲生态学》期刊，带领研究者是美国费城大学的博士生史威德。他说，本来预期在枪响过后，大象的发声会减少，而且象群很可能会立刻离开这个地方，远离危险，不会有任何大象的声音让他们侦测到。但是实际收到的数据却有一段发声高峰。研究人员认为，感测器接收到的发声激增有其道理。史威德说，声音交流是大象共同克服压力或困难状况的关键部分，它对协调非常重要。在这样盗猎的戏剧化事件之后，沟通的需求就会非常高。不过枪响过后，大象只有一开始声音会飙升，随后又会降低，低于基准线。史威德推测，这可能是因为大象会转移到其他地区，远离危险。他有一次亲身的经历能够支持这个假设。2019年，史威德在中非共和国的赞加白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，有一次附近出现了枪声。赞加白是一个天然的森林空地，常常一次聚集超过100只的森林象。枪声过后，所有大象都离开了。在之后的几天里，只有少数的大象会出现在空地，有的时候一只都没有。当大象终于回到赞加白的时候，它们大多看起来是新来的，根本不知道这曾经发生什么事。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出，大象声音的分析确实阐明了这种极危物种对于盗猎的反应。盗猎对森林象有着微妙的影响，它似乎会透过影响非目标大象的行为来波及更广泛的族群。但是我们前面说到，非洲森林象对森林有极大的帮助。曾经有研究团队前往刚果盆地，分别在非洲森林象群活跃以及鲜有大象出没的林地进行实地调查，记录树木覆盖还有密度差异，借此了解森林生态的模型。而模拟计算出非洲森林象破坏树木之后对于雨林造成的影响。研究发现，非洲森林象的破坏举动虽然降低了雨林的树木密度，却让森林中的树木树干直径跟总生物量有所提升。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贝扎吉进一步的说明，非洲森林象偏好喜欢吃生长较快、密度较低而且比较小的植物，间接保护了生长比较慢但是较大棵的树种，而这些树种的碳储存量也通常比较高。贝扎吉还说，非洲森林象就像是护林员一样，是维持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物种。而且大象在森林中的移动排泄也能够帮助散播种子跟施肥，帮助森林成长茁壮。如果非洲森林象灭绝，中部的非洲雨林的碳储存量会损失高达 7%， 总计是30亿吨，相当于超过20亿辆汽车一年的碳排放量。目前居住在森林内的非洲象数量剩下不到10万头，保护这群雨林的巨型园丁显然是刻不容缓的任务。当我们看到森林象在雨林中拔树，并不是破坏，而是在帮助大自然更新，不禁让人想到，有些事情表面上看似困难或者是破坏，是不是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建造，还有更好的未来呢？非洲森林象以自己巨大的力量悄悄地维护了森林生态的平衡，为其他生物铺出了道路，散播种子，保护大树，像是在完成一个重大的使命。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在一个更大的使命里。圣经说，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也细心地创造我们。就像大象在森林里发挥了它无可取代的角色，每个人的生命也有它独特的价值跟使命。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感到渺小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力，但是每个人的存在都能够带来影响，影响你身边的人跟环境。大象会透过声音彼此警告危险，协助族群躲避盗猎，这也提醒我们，生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我们被造是为了连结，彼此扶持。这让金宁想到，耶稣曾经对信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一位基督徒，你就是世上的光，在你所处的地方有特别的使命跟影响力。这是耶稣对他儿女的心意，要我们不仅活出美好的价值，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我们愿意关心周遭的人，将爱跟善意带给其他人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森林里的大象一样，看似平凡，却能够造就巨大的影响力。看到大象如何维持生态平衡，我们也被提醒，这个世界的美好秩序并非是偶然的。从精巧的生态设计到每个生物在群体中的角色，其实都指向一位智慧的创造者，耶和华上帝。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爱每一个生命，他的创造是有目的、有秩序的。而当我们愿意信靠他，生命也会像大象在森林里的行动一样，不但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也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，带来生命的丰盛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《像极了天堂》当中的《信靠跟随》。
你是信使将与我同在，你是良神从不曾离开，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，陪伴我能度过风浪。你是信使曾与我同在，你是良神从不曾离开，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，陪伴我能度过风浪。你托住我要紧紧跟随你，领我活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，我是雪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信靠跟随。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非洲森林象的世界，尤其特别提到大象面对危险时的应变能力，不仅是为了自己家族的成员，也会把危险警告传送出去，让其他邻近的象群知道。在一项实验中，研究人员曾经观察了两只之前没有互动过的母象。当年长的母象受到惊吓的时候，年轻的母象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恐惧，并且靠近年长的大象。这表明大象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感受，而且做出同样的反应来安慰对方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对于死亡也是有意识的，甚至会有类似哀悼的举动。象群会聚集在尸体周围，用喇叭般的叫声表达悲伤，将鼻子和腿放在死去的大象身上。这些行为有的时候是伴随着其他仪式，比如说摇晃、摇摆或者是摩擦头部，有的还会组成送葬队伍。哀悼行为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。2012年的3月2日，南非保育人士、地球组织的创始人劳伦斯·安东尼在距离图拉图拉保护区200公里的德尔班办事情，忽然心脏病并发去世了。第二天，他的妻子法兰斯瓦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却接到了小木屋员工的电话告知，有一群大象正朝着小木屋走来，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过来这附近了。象群由为首的母象娜娜带领，一字排开站在安东尼的木屋家门口前。安东尼的儿子迪伦·安东尼估计，象群栖息的地方离房子很远，他们至少得花12个小时长途跋涉才能够走到这儿。也就是说，象群是在前一天走了12个小时才抵达安东尼的家。当时娜娜带领象群在清晨时刻抵达木屋，另外一批象群则是隔天到达，一共来了21头大象。他们整齐列队站在小木屋前，伸出长鼻子向着天空发出一声声长长的哀鸣。他们用属于大象的方式为安东尼进行一场肃穆的葬礼，两天后才离去，期间没有吃任何东西。大象为死去同伴哀悼还有埋葬他们的事时有所闻，与人类之间的友爱互动也并不稀奇，向照护员表达感谢的事也很常见。不过他们怎么会知道安东尼已经去世，并且慎重地前来追悼呢？到底他们是怎么知道好朋友安东尼在200公里以外过世了？没有人可以说清楚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一年后的同一天同一个时间，这些大象再次出现在安东尼家门口，如此连续三年。2012年的3月4日，安东尼的妻子法兰斯瓦在脸书中写道，今晚在图拉图拉，整群大象聚集在木屋门前，这是我和劳伦斯住的地方，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象群出现在这了。 这真的是一个非凡的见证，证明动物有爱的表现跟他们惊人的感知能力，这是人类难以想象的。而劳伦斯是少数能够理解的人之一。感谢象群们令人动容的表现，劳伦斯的精神会永远在图拉图拉长存。上一周动物星球的栏目里，精灵曾经分享了安东尼跟象群首领娜娜的故事。安东尼因为爱惜象群的生命，不但拯救他们脱离危险，也付出勇气、耐心跟努力，赢得了娜娜的信任，让娜娜家族可以放心在图拉图拉保护区生活。这也让我们看到人跟动物的互动可以有如此美好和谐的状态。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安东尼跟象群的故事，可以看他所写的书《跟大象说话的人：大象与我的非洲原野生活》，里头不仅包含了安东尼跟象群们的生活故事，还有在面对盗猎的问题、当地文化价值观的冲突，如何带出正面的影响力，唤起人们对于动物的保护认知。透过安东尼跟象群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连结，超越了语言，也超越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。安东尼之所以能够与大象建立深厚的信任，是因为他对生命的尊重跟爱心。这其实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他创造我们，赋予我们生命，也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。神的爱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在每一个愿意回应他的人身上。我们的付出关怀能够像安东尼对大象的爱一样，带来信任、安慰跟改变。对动物是如此，对人更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想到大象跨越千里悼念安东尼，或者他们彼此间安慰守护同伴的画面，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，我在神的计划里是否愿意活出关怀与爱呢？是否愿意回归神创造人类的本意，治理、管理、照顾万物？而这有一个优先的次序，我们要先回应神的爱，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，我们也才会学习关心关爱他人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大象那样长途跋涉，睡得很少，但每一个小小的意念，每一句鼓励，每一个帮助，都可以因着神透过我们这个器皿，成为荣耀神祝福他人的管道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 The Hope Music 所唱的《成为你的器皿》。
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，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，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。主，我来到你座前，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，愿你悦纳我的生命，献上火祭，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。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雪精灵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你可以上莲友电台网站，在《心之导航》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